喂，2021年3月26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哒哒啦，嘿。啊，最近偷偷的有些事情在忙啊，每当这个季节总是非常的焦虑。最近偷偷的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太顺遂的事情啊，很多事情在思考。你说虽然你对于这个大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良好的格局，理性的思考，但是在你有兴趣的事情上，要做出挑战还是不容易。偷偷，我虽然现在正在开这个节目，每天骂人啊什么之类的讲道理，但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来说，并不是我最想做的。哎，说真的，这种出一张嘴的活动啊，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但我想从分享薪资、分享各位不知道的事情来说，倒还是有点价值的。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偷偷喽，那这个偷偷今天呢有一个重点，小重点啊，就反正该听也都听完了，然后呢，今天终于在这个三立新闻的这个政治节目，好像叫做《前进新台湾》里面啊，找到一些可以讨论的东西，不是可以讨论，可以分享一些知识的东西。说真的，一方面是要证明啊，偷偷其实也是都有在听各种不同的节目啊，不是只有某些电视台。那大致上这次强调啊，其实过于极端的东西基本上偷偷都是不碰的，所以说今天点开这个三 D 这个也算是比较意外。那仔细听完了这一集之后呢，确实觉得毫无内容啊，是非常差劲的一个节目，水准是非常非常的差，从一开始就只是想一直批评中国，这个我觉得就有点无聊了。好，没关系，那我再听一下这一段。
最有趣的，各位观众朋友要看哦，这句话哦，中国讲的哦，中国怎么说呢？中国方面说，美国人权问题没解决，应该先管好自己。你想说，哇，这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之前加入联合国人权理那个人权会也就算了，然后现在反过来说美国是没有人权的国家，然后呢？
可是他讲为什么讲美国没有人权国家？他其实是把那个黑命贵那些事情拿出来讲。
对，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明明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黑命贵这种事情会反映在选票上面，会反映在选举上面嘛？那就是民主国家的这个我们说它的民主政治下会有的选举的反应嘛？所以那是民主国家会有的现象，然后那跟人权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杨洁篪就故意讲说是人权的事情，而且中国方面在这个会议之前呢，还发表了一份在批评美国的人权报告，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哦，就是人家认为你自己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的国家，然后你在骂人家美国说，哦，你美国是没有人权的国家，而且杨洁篪还讲什么呢？杨洁篪还特别说啊，你们美国是美国式的民主，你要懂得尊重中国式的民主。然后所以杨洁篪的话讲完之后呢，你知道今天大家在分析这段新闻内容的时候，有网友就留言了，网友留言说什么呢？请问中国有民主吗？什么叫中国式的民主？而且没有民主的国家，反过来指责说你们美国的民主有问题，反过来指责说你们美国的人权问题没解决，你要先管好自己。所以你会发现，
好，听到这边，那基本上呢，这个人名嘴我也不太认识，反正基本上也是一个名嘴。我们就针对这件事情来讨论。首先关于人权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他讲说最后用选票来解决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今天发生这件事情，在民主国家里就会用选票来解决。他 imply 的事情就是说，只要选的赢就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他刚刚的逻辑？可这真的是我们对于人权的定义吗？我想不是吧。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一小部分的人，他所造成的影响不会让大部分的民众所感受到差异，那这些总体来说大部分人在真的投票的时候就不支持他，那我们能说这叫人权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想法。他们这些人对于民主人权的理解是非常极端狭隘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因为他们其实只是想要批评中国，他们只是想捍卫美国，所以他们在做这个捍卫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他们所讲的东西可能是错的。 他们不是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到底何为人权，怎么去定义它，它所做出什么衍生，所以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这样子第一手的资讯来做思考，所以就会犯这些错误。那美国是不是也有人权的国家呢？这个我就不评论了。但如果你问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比中国还要有人权，那我会觉得是。当然跟台湾比也是死的不行啊。台湾算了，这个下次再说。今天主要想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啊。很多年以前啊，偷偷了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他其实中国是有民主的。他这个论述是什么？先说我这个朋友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不是一个这种所谓小粉红。那他的立论就是，其实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必须要去反映民意的。今天如果人民对某些议题或是主要议题制度上面有反应的话，中共是必须要去处理。所以有时候你会去看中共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些手段去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问题，或是说他对于对外政策比较踩得很死，这是其来有自。也就是说中共这个东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很强的权力，但它并不是毫无制衡，人民所想要的东西是很有机会可以去传达到这个政府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讨论民主这件事情，这是我最讨厌的。大家说什么啊台湾民主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人的看法，因为他们对于民主的定义是总是不清楚，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定义。所以一旦你对他的任何一个东西质疑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台湾很多地方很不民主，他就会说啊难道你要去大陆吗，这样你的大陆才民主吗，类似像这样子非常极端的言论。那你仔细去问这些会讲这种话的人，你定义的民主是什么，他其实大致上都说不出来。他才能跟你说人民可以透过投票来改变什么。那如果说是这样定义的话，那非常多地方都是。搞不好连中国也是啊。他就跟你说不是，他就开始加一堆的条件。他对民主这件事情是没有搞清楚他自己心目中的定义是什么。那举中国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我这个朋友所说的东西呢，也只是想要强调中国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所以这引申出了一个很基本的定义，如果人民想要的东西会被政府给处理，那无论中间是投票或是怎么样去传达其实都不重要，它就是有民主。我是这样去看。那 这个定义确实还是很模糊，因为民主人民想要的东西要怎么去衡量它，对不对？谁重要谁不重要，这中间很多的排序。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讨论民主的定义，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没什么，非常难以准确的去下定论。要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的蓝图，我觉得也不是很容易。那一样回到各位，就是这些民主人士最讨厌的新加坡，就在嘴说新加坡没有民主什么之类的。如果我们按照刚刚所说的人民所想要的东西能够被反映的话，新加坡比台湾民主非常多。我这边举两个例子就好。它基本上就是结合了集权政府的效率，但同时呢又透过投票呢让人民声音做反应。首先新加坡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它虽然也有这个竭力容员这种选区划分的问题，以及集选区这种赢者拿全拿的这种制度问题，但本质上如果最后投票出来执政党是输了，那就是换人。在这个制度层面上它完全就是民主制度，议会制度没有任何不同。那这样的两个故事呢，这是发生在那时候是2012年的时候，他们新加坡进行了一个政党就是重新改组的选举。当时执政党大败，因为人民行动党大败，其实他是胜，应该说惨胜不是大败，只是说以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这个掌握力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挫败。他只拿了 52% 的支持度，这是史上最低的一次，然后甚至输掉了一个集选区。所以我们说他大败主要原因就是跟过去他做的掌握来说，这次的选举是选得非常非常差的，所以应该说是惨胜。在这次惨胜之后呢，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公司有很多的中国移民去了新加坡，人口数上升很快，然后呢各种 居住的环境条件，突然变得很比较紧缩了。那这些中国人的移民啊，或是学生啊，又去抢用了很多的资源。因为新加坡在发展的时候会发很多奖学金给这个外国人，所以就很多新加坡人念不到了，他就开始说啊，都为什么要把这个资源给中国人啊，什么之类的。那你从长远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你把这个资源给优秀愿意移民来你国家的人是正确的。但是你知道民众的这种愚昧，就是觉得你一定要先保护我，因为我是你的国人，不管我多笨我都不努力或什么。我觉得这种本地保护主义是很自然的一种情绪反应，但是他就是那么的不理智啊。基本上他们就是有一种，是台湾人也是啦，就是有一种优越感，新加坡人就是比中国人屌，也不管你是不是聪明人，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新加坡。但新加坡政府在面对这次选举的算是小挫败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对这件事情做出回应，因为当时的民意就是对这件事情感到愤怒。那最后结果就是新加坡政府马上就调整他对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啊这些学校对奖学金名额的分配，要更多的回到新加坡本地人，然后一些资源是必须要本地人才能使用，他马上就做出这个回应。那从这角度来说，这就是民主，非常棒的民主。这跟台湾的选举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台湾在这个标准之下还有什么民主可言？那另这个东西可能还比较远。那我们讲第二个，有关于这个房价的问题。那这个在台湾真的是炒烂了，每一个政府上台都说要打，就打到现在越打越高。到底要不要打房？怎么打？房价是不是合理？这是另外一个讨论。但我们不可否认是每一个政府都这样子宣称。那它所代表基本上台湾有很大的一个民众是对这件事情是有反弹的。那新加坡是怎么做这件事情？房价高涨这件事情在新加坡也发生。当时在几年前的有一天，新加坡政府突然宣布这个房屋交易的印花税要提高 5% 变成 10%， 也就是你一个交易就是要被抽 10%， 而且明天生效。哇，当天晚上一堆人抢着要那个赶快把这个交易案做掉，明天就生效。这是你要打房，这是打针的。新加坡政府是非常认真的执行有效率的东西，不是在那里面慢慢拖拖拉拉的。那新加坡民意是针对这个房价有怨言，政府马上收到，而且拿出了一个极其有效又立即的一个措施，这难道不是民主？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从一些很肤浅的，或者是啊，你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啊，你不可以批评某些东西啊之类的，或是你对这个机会结社有比较多的限制啊，这样就不叫民主啊。新加坡就不是民主，没有台湾自由。如果我们是从那种你要干什么都可以这种角度来说啊，台湾是比较民主。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民真的想要的东西有没有被执行或是被反映的角度来说，台湾是根本不民主。所以我是很讨厌讨论民主制度这个东西。就像刚刚看的那块影片，他们在说什么中国没有民主或什么之类，他们对于民主的定义都是非常浅薄。在这里我们也不必要论断台湾是不是比中国更民主，其实我觉得是啊，但是意义都不大。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对民主这个东西的想象总是没有办法下好离手，说好就是这样就好了，这个以内都叫民主，这个以外都不叫民主。很少人可以做到这样，他们多半都是标靶式的。OK， 有一个东西新加坡人做了，那就是不民主啊，中国不民主啊，一定要台湾的这种才叫民主，这种先射箭后画靶式，每次都没有办法在讨论之前把游戏规则写好，下好离手，我这样子就叫民主了，只要这个以内就是民主。一旦他们如果定了这个东西，最后发现，比如说新加坡也是民主，他们要说哇，新加坡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说不出口。非常的可悲哦，我觉得。好，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讨论民主是太困难了，我也不太幸福。我相信的是法治，我觉得法治才是一切的关键。实际上，民主制度也是建立在法治之上。所以我觉得法治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讨论，也比较严谨的一个措施。一个国家到底多大程度会依循现在的法律去执行所有的新的命令啊，或者是各种国家的运作，是一个相对简单容易发生的能够判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个人 后头的我是比较想法治作为所有讨论的出发，而不是民主这种抽象的东西。所以不，你听了刚刚那一段名嘴的说法就知道，其实那种心声啊，这种相怨狭隘的民主定义是普遍的存在台湾人心中，这个一时半刻也很难改变啊。因为首先是没什么人在讨论它不是民主的可能性，或是到底要怎么样民主这个东西才能真正的落实在生活之中啊，这都是很困难的问题哦。所以有关于这些事情其实透透也没有太好的想法。但我是觉得无论怎么说，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制度，所谓民主制度的时候，都一定要先考虑清楚人的不理性，人的这种情感冲动不理智考虑之后，才去设计这个制度。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新加坡的制度也是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你的因为透过一些集选区啊，或是一些有利于 PAP 人民行动党的这些手段，人民一时的冲动是比较难以直接影响到选举结果。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好事。其实这个民主制度的设计啊，有很多方式的，也我有想过一些方案，那可能这个礼拜找一个时间来分享一下，都是一些天马行空没什么意义的讨论，但是它背后所根据的都是我刚刚说的假设人民是不理智的这个情况做出发，那我想这是最有趣的部分。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